作的介绍。谢谢主席。在我开始之前，我想说呢，在我之前听到的所有的发言，我都还有土著人民代表的讲话，对我来讲是非常印象深刻的，我不需要重复。谢谢主席让我发言。100年前，也就是24年，有一位酋长，他的名字叫卡于嘎戴斯，他就在日内瓦，他的英文名字是 Levy General。他被派到本地是要向国际联盟介绍加拿大情况，因此呢，他申请会员资格，但是他的申请呢，并没有付诸表决，这就显然违反了联盟的国际联盟的规则，这就是。土著人民一直面对的一种压抑，直到今天，他的申请仍然在日内瓦这个旁边这个国际联盟国联的档案当中。你们要是愿意去找的话，你们还可以找到。另外，还有一位土著人领袖是来自新西兰的毛利人，他也被拒绝在国联当中发表演讲。77年，土著人来到日内瓦寻求。我们的权利，而且呢，他们告知我们说，不是我们不是国际法主体，我们不是人民，也仅仅是一个部落，因此呢，我们没有自决权，这是非常具有侮辱性的。联合国呢，在82年成立了土著的居民工作组，这就开始了长达25年的工作。直到这个2007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宣言，但是，首先呢，需要指出的是，2006年6月就在本会场，第一届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获得通过。那么在第一条当中就宣布呢，土著人民是国际人权法主体。第二条呢说宣布。土著人民是与其他人民平等的一种人民。第三条，你土著人民是具有自决权的。所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认可行使认可的权利，得到认可的权利。10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为获得应有的声音而进行斗争，今天呢仍然在继续。那么我们要讨论基本的原则，这些原则都是如何加强在人权理事会里面土著人民参与的基础。那么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自决权，我们是人民，并且是人权法的主体，这意味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适用于我们，特别是它的第一条规定所有的人民呢都具有自决权，具有约束带有约束力的国际法。这种自决权是固有的，土著人民固有的。我们用自己的遗产和文化来行使自我认同的这些原则，而且呢是基于长期的这个我们的实践。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国家所赋予的，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一种固有的权利，而且这种常见的做法实践还包括自治，并且呢每个区域不同，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。因此呢，识别这种不同形式的治理灵活性原则就很重要。那么在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当中的普遍性原则是毋庸置疑的，显而易见的，因为在人口稠密的每一个角落呢都有土著人民。那么可以将世界划分为7个社会地理的区域，因为这7个地区呢，每个地区的土著人都具有共同的权利、共同的经历。重要的是，每个地区都要有平等的机会来获得认证原则和标准，这样呢，他们的声音才能够联合国被听到。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公民社会。是由妇女青年 残疾人和组成他们社会其他机构的组织组成的，而且呢他们在土著人民管理机构当中有代表，这些管理机构有责任确保他们的那个成员呢在代表当中得到考虑。讨论文件当中的标准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土著特征的这个要素。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土著人要集体地行使他们的权利。这并不是一个标准，而是一个原则。我们相信我们必须集体地来行使我们的权利才能生存。集体权利在土著人权宣言当中被提及了一共是16次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个人权利可以削弱这个集体的权利，因此呢这样的权利我们都承认并且平衡地使用它们，以便保证土地自然资源水域和所有维持我们的自然世界。如果谈自然世界的话，当土著人在77年来到日内瓦时，我们向日内瓦提出一个问题是：谁代表动物说话？谁代表鸟类说话？为代表鱼类说话，或者自然世界来说话？当然，联合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们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说，是由土著人民。而不是国家来为自然世界发声，我们是那些没有或者不能发声人的声音的声音，我们呢仍然是属于自然世界的一部分，我们要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，我们可以代表植物、动物、鸟类、鱼类和所有的其他的自然界的生物呢来说话，这是我们所做的。我们将人民的声音和自然界的声音把它带到联合国，并且代代相传，推出各种原则和标准。现在呢，是时候让联合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。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。非常感谢听取我的发言。